认识圣经。认识上帝的话，把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欢迎收听。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认识圣经，我是麦基牧师。现在我们要看列王记下23章，从31节开始，31到33节。约哈斯登基的时候年23岁，在耶路撒冷作王3个月。他母亲名叫哈木他，是利拿人耶利米的女儿。约哈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效法他列祖一切所行的。法老尼哥将约哈斯锁禁在哈马地的利比拉，不许他在耶路撒冷作王，又罚犹大国银子100塔连德，金子1塔连德。听众朋友，你希望约哈斯王会效法他父亲公义的作为吗？但是约哈斯王没有，约哈斯是一个坏的王。事实上他的王位还没有坐热，只当了3个月的王，法老因为不喜欢他治国的方式，就把他的王位除去了，把他带到埃及去，他就死在那里。接下来我们看34、37节，法老尼哥利约西亚的儿子以利亚敬接续他父亲约西亚做王，给他改名叫约雅敬，却将约哈斯带到埃及，他就死在那里。约雅敬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效法他列祖一切所行的。约雅敬是约西亚另外的一个儿子，他做王11年，他也是一个坏王。我们看到这些南国的王一个比一个坏，雅哈斯很坏，约雅敬更坏。这时候在东方的幼发拉底河啊，新的帝国巴比伦帝国慢慢的兴起来了。巴比伦国已经征服亚述国，取代了亚述的地位，后来巴比伦又会征服埃及国，成为那个时代世界的第一强国。当我们读到但以理书的时候，我们就会看见，那么我们在这个时候应当也可以读耶利米书，因为耶利米就是这个时代的先知，而且他是一位在这个时代非常重要的先知。他呼吁也警告了以色列人要回转归向真神，如果他们不回头，他们就会亡国被掳到巴比伦去。那耶利米先知已经对以色列人预言到，他们不接受，觉得很难理解，因为在这个时候巴比伦帝国的尼布加尼撒还不成气候，觉得他那个时候还不是很强国。当时的假先知就对以色列人说，神不会离弃他们的，耶路撒冷是属于神的城，圣殿也在那里，他们是神的选民，神绝对不会离弃他们的。最后他们发现神果真的离弃了他们，那么神自己并不需要这个圣殿，圣殿不久就被毁了。接下来我们看列王记下24章，列王记下24章第1节，约雅敬年间，巴比伦王尼布加尼撒上到犹大，约雅敬服侍他3年，然后背叛他。这个时候我们看到埃及王法老尼哥曾经立约雅敬做王，但是他却将所有埃及的宝物都献给了巴比伦王尼布加尼撒。尼布加尼撒来攻打犹大的时候，约雅敬忍受羞辱了3年，后来他就背叛他。接下来我们看23、2节，耶和华使加勒底军、亚南军、摩亚军和亚门人的军来攻击约雅敬，毁灭犹大，正如耶和华借他仆人众先知所说的，这祸临到犹大人，诚然是耶和华所命的，要将他们从自己面前赶出，是因马拉西所犯的一切罪。马拉西王实在是一个邪恶的人，在他作王的年间，如果神的荣光没有离开他，那么他的后果、他的结局就不会这样的悲惨。但是因为马拉西犯罪离弃了神，那么所以以色列的百姓也成为了俘虏。接下来我们看第4节，又因他流无辜人的血充满了耶路撒冷，耶和华绝不肯赦免。听众朋友，我们要知道 啊，神是要赦免我们人所犯的罪，但是罪人必须要来到神面前悔改归向他。那么有些罪是不能被赦免的，为什么呢？因为基督是为所有的罪人钉死在十字架上。如果有人说他希望罪得到赦免，又不肯来到耶稣基督面前，那么他们的罪就不能得到赦免。罪可以得到赦免，就是要来到耶稣基督面前。耶稣基督是唯一能够赦免你我罪的一个救主，他为我们钉十字架，他为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流血宝血。那么除了他以外，还有谁能够赦免我们的罪呢？因为耶稣基督他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若不借着他，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啊！这些经文我们都听众朋友一定记得。接下来我们看《列王记下》24章第5、第6节，约雅敬其余的事，凡他所行的，都写在犹大列王记上。约雅敬与他列祖同岁，他儿子约雅金接续他做王。我们看父子的名字啊，很发音很相似，约雅金、约雅敬，容易搞混了。接下来我们看第7节，埃及王不再从他国中出来，因为巴比伦王将埃及王所管之地，从埃及小河直到伯拉河都夺去了。那么这块地图原来是神赐给亚伯拉罕跟他的后裔的地图的，为什么现在由巴比伦来掌管这块地图呢？请看列王记下24章8、9、2节，约雅金登基的时候年18岁，在耶路撒冷做王3个月。他母亲名叫尼户斯他，是耶路撒冷人以利拿丹的女儿。约雅金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效法他父亲一切所行的。这个就是原因在此，因为他们这些王不断的犯罪悖逆神，当初神让他们获得这块地图附带一个条件，就是他们必须要顺服神。那么这个时候他们悖逆神了，还能够继续拥有这块地图吗？很可惜啊，这些国王啊，这些国他们都不符合这个条件，没有啊顺服神。接下来我们看10到12节，那时巴比伦王尼布加尼沙的军兵上到耶路撒冷围困城，当他军兵围困城的时候，巴比伦王尼布加尼沙就亲自来了，犹大王约雅金和他母亲臣仆首领太监一同出城投降巴比伦王，巴比伦王便拿住他。那时是巴比伦王第8年。我们这里看到啊，这是第一批被掳到巴比伦去的人，那么犹大王跟所有的王室的成员都在。那么这个事情发生在主前605年啊，605年左右。接下来我们看13到15节，巴比伦王将耶和华殿和王宫里的宝物都拿去了，将以色列王所罗门所造的耶和华殿里的金器都毁坏了，正如耶和华所说的，又将耶路撒冷的众民和众首领并所有大能的勇士共10000人，连一切木匠铁匠都掳了去，除了国中极贫穷的人以外没有剩下的，并将约雅金和王母后妃太监与国中的大官都从耶路撒冷掳到巴比伦去了。真惨啊，国家亡国就是这样的后果。接下来我们看17到19节，巴比伦王立约雅金的叔叔马探雅代替他做王，给马探雅改名叫西底家。西底家登基的时候年21岁，在耶路撒冷做王11年。他母亲名叫哈木他，是逆达人耶利米的女儿。西底家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是照约雅敬一切所行的。西底家是约雅金的叔叔，也不是一个好王。听众朋友，我们不要以为以色列人被掳了他们头脑就醒过来的，一点都没有醒过来。有人说人在逆境的时候会使人改变，怎么改变呢？如果一个人在逆境当中不是变得更好，就是变得更坏。如果在逆境当中不能软化一个人的心，就会使他的心更加刚硬。 如果在逆境当中不能够使你更亲近神的话，那么会就会使你远离神。那么经过困苦艰难之后，那么当然你肯定跟以前不一样。我们知道太阳可以把蜡融化掉，不要忘记太阳也可以使泥土变成很硬。接下来我们看二十节，因此耶和华的怒气在耶路撒冷和犹大发作，以致将人民从自己面前赶出。但是很可惜，当时有假先知说，他说看啊，神站在我们是站在我们这一边，但是神并没有站在以色列这一边，因为以色列人并没有站在神的那一边。所以听众朋友，我们要非常小心。我曾经听人有这样的说过，他说我这样做是因为我知道这是神的旨意，神已经告诉我了，所以我要这样做。然后这个人就往前冲了，按照自己的意思去做，结果他失败了，遇到难处了。那我曾经认识一位宣教士，他从那个宣教的地方回到他自己的本家，他也承认说他我犯错了，我是不该应该去那里的。那我就问他说，那你为什么说当时你说你很清楚知道这是神的旨意？那他就回答说哎，当时我以为是这样子。那么听众朋友，最好我们不要常常说我以为怎么样，当我们说神站在我们这一边，你说神站在我这一边，可是你说这话的时候你要小心，问题不是说神站在你那边，问题在哪里呢？是你要站在神那边，问题是你有没有站在神的那一边，而不是叫神站在你这边。最主要我在强调说，你要确定你是不是站在神的那一边。那么这个就是犹大国他们的最主要的问题，他们自己已经远离了神了，他们自己还是神的选民，认为神一定会来保护他们，站在他们那一边，结果他们完全错了。接下来25章，我们就看到犹大国的百姓被掳了，巴比伦王尼布加尼撒有三次攻打耶路撒冷，那么把王室的人王室的人掳走了，包括军人还有那些技术的工匠。到了第三次，尼布加尼撒才摧毁了耶路撒冷城，尼布加尼撒就立西底家做犹大王。但是几年之后西底家背叛了，于是尼布加尼撒最后一次来到耶路撒冷，他就灭了犹大国。现在我们来看列王记下25章1-2节，西底家背叛巴比伦王，他做王第九年10月初10日，巴比伦王尼布加尼撒率领全军来攻击耶路撒冷，对城安营，视为筑垒攻城，于是城被围困，直到西底家王11年。圣经很精确的记载的尼布加尼撒围城的日期，表示说这件事情非常重要，耶路撒冷城终于完全沦陷了。接着我们看3节，4月初9日，城里有大饥荒，甚至百姓都没有粮食。从旧约耶利米哀歌当中，我们就可以看见那时候以色列人的苦境接下来我们看25章4-6节，城被攻破，一些兵丁就在夜间从靠近王园两城中间的门逃跑，加勒底人正在四围攻城，王就向亚拉巴逃走，加勒底的军队追赶王，在耶利哥的平原上追上他，他的全军都离开他四散了。加勒底人就拿住王，带他到在利比拉的巴比伦王那里审判他。耶路撒冷城被攻破了，王跟他的军队想要逃跑，可是现在被俘虏了，因为先知耶利米已经预言过耶路撒冷城会被毁。当时他这样说的时候，预言的时候还被认为他是叛国贼，但他其实耶利米先知是把真话说出来。接下来我们看第7节，在西底家眼前杀了他的众子，并且挖了西底家的眼睛，用铜链锁着他带到巴比伦去。西底家这个王被假先知蒙骗了，又因为西底家王不听真先知的话，现在他被掳了，眼睛又被挖出来的，下场非常的悲惨。 接下来我们看第九节，二十五章第九节，用火焚烧耶和华的殿和王宫，又焚烧耶路撒冷的房屋，就是各大户的房屋。因为耶路撒冷抵抗巴比伦人，尼布加尼撒就放火烧城，把这个城夷为平地。当时的状况实在很凄惨，即使在被掳了70年之后，当后来尼希米回到耶路撒冷城，在70年之后回到耶路撒冷城，那个时候那个城仍然像一个废墟。所以这个时候尼希米他就聚集的那留在那边的百姓啊，要他们鼓励他们，要他们不要灰心。那么我们知道，看到在这里尼布加尼撒大军已经毁灭了耶路撒冷这个城，但是假先知他就曾经说，哎，神不会毁灭这个城的。那么他们所说的话都是没有应验，都是假的。那么对今天我们啊，我们基督徒应该也是一个警惕啊，是一个警惕。我们听圣经上的话啊，不是听了假先知的话。接着我们看25章10到12节，跟从护卫长加勒底的全军就拆毁耶路撒冷四围的城墙。那时护卫长尼布撒拉旦将城里所剩下的百姓，并已经投降巴比伦的人以及大众所剩下的人都掳去了，但护卫长留下些民中最穷的，使他们修理葡萄园耕种田地。那巴比伦的将军留下了一些最贫穷的人，那么他们就希望说他们继续在这个地图上继续生产，这样以后这些百姓啊，住在这个地方的百姓啊，可以向巴比伦王进贡。接下来我们看13、14节，耶和华殿的铜柱并耶和华殿的盆座和铜海，加勒底人都打碎的，将那铜运到巴比伦去了，又带去锅、铲子、蜡剪、调羹，并所用的一切铜器。我们看到尼布加利沙大军已经把圣殿里面的贵重的物品一扫而空，圣殿又被火焚烧了，宝物也被拿到巴比伦去了。当我们读但以理书的时候啊，我们就会看到他们从圣殿抢来那些圣器啊，巴比伦人把它藏起来，藏在皇宫里面。当巴比伦王伯沙撒有一次他摆设宴席的时候，他又拿出来把拿来的夺来的东西展示。我们看到耶路撒冷城被掠夺焚烧，只剩下一堆瓦砾而已。我们知道耶路撒冷城啊，曾经被毁过有27次之多，每一次这个城被毁了，都在瓦砾当中又把它重建起来。在今天，在这个耶路撒冷的这个山上，耶路撒冷城的山上啊，大部分都是有看到那些重建的痕迹。那么有些游客到那边参观，就说，他说我们到过耶路撒冷，走过耶稣所走过的路。亲爱的听众朋友，你不可能去走耶稣曾经走过的路，耶稣曾住过的地方，走过的地方，因为耶稣走过的地方、住过的地方啊，已经埋在什么？埋在这个泥土的瓦砾当中，在底下。所以你必须要往有些地方，你必须要往下看20尺、25尺，甚至到往下看45尺，才能看到主耶稣曾经啊住过的啊那些地方。接下来我们看列王记下25章24节，基大利向他们和属他们的人起誓说，你们不必惧怕加勒底尘土，只管住在这里服侍巴比伦王就可以得福。这个时候尼布加尼撒王就任命基大利这个人作为省长，统治留下本地的百姓。那么他们应当就听从先知耶利米的话，好好的安顿下来，接受巴比伦人的管理。可是他们不但不听，反而造反，杀了省长基大利。接下来我们看25、26节，七月间，宗室以利沙玛的孙子尼探雅的儿子以斯玛利带着10个人杀了基大利和同他在米士巴的犹大人与加勒底人。于是众民无论大小，连众军长，因为惧怕加勒底人，都起身往埃及去了。那么这个时候有一大群人啊，就逃亡到埃及的地方，所以就变成埃及地那些外来的人口，外来人。 那么这个时候先知耶利米也跟着他们去，他不是自愿去的，他是被强迫跟着他们去的。接下来我们看27到30节，犹大王约雅金被掳后37年，巴比伦王以为米罗达元年12月27日使犹大王约雅金抬头提他出监，又对他说恩言，使他的位高过与其他一同在巴比伦众王的位，给他脱了囚服，他终身常在巴比伦王面前吃饭，王赐他所需用的食物，日日赐他一份，终身都是这样。当新的巴比伦王一位米罗达做王的时候，他就特赦了犹大王约雅金虽然其他被掳的君王也在巴比伦王的宫里面，但是这位巴比伦王却给约雅金有特别的待遇。很有趣的就是这段时间我们看过了许多许多的王，最后我们看到大卫最后大卫王朝的最后的一个王，他的后裔，大卫王的后裔受到这个约雅金受到这位巴比伦王的好的待遇，就把他从监狱里面放出来，在他年老时把他放出来的款待他。听众朋友，到这里我们已经把列王记上下读完一遍了求神透过这些我们的查经分享，让你能够对圣经能够更多的认识，知道圣经就是神的话，神的话安定在天，永不动摇，在当中我们都可以学到许多关于圣经许多重要的属灵的教训我个人分享列王记上下所领受的，就是顺天者昌，逆天者亡。一个遵从听从神话的一个国家，神必然祝福恩典临到他；一个拒绝神福音的，藐视神的话的，这个国家就会走下坡。我想这是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基督徒做一个警告，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在神面前我们都是罪人，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神的荣耀。我们需要这个时代最需要的不是经济的繁荣、国家的强盛或者我们国泰民安但是我们最需要，这些都是神的恩典，但是最需要的人要悔改归向神所以我们看到列王记上下这些君王，敬畏神的君王就蒙神的祝福，藐视神远离神的君王，他们最后的结果就是国破家亡的悲哀所以今天从列王记上下，让我们听众朋友要我们也求圣灵来光照我们，因为我们在神面前我们也是罪人，我们需要神借着圣灵光照我们，让我们读圣经、查考圣经、多认识圣经，也能够遵行神的话，认识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感谢神带领我们查考圣经、认识圣经这个节目列王记上下到读了这里我们就告一个段落。听众朋友，我们下一次我们来读哪一卷书呢我们一个大的原则就是读一卷旧约的书，然后来进到新约，所以旧约新约我们像来轮读现在我们下一次要读的一卷书就是新约的罗马书，盼望我们听众朋友能够在每次我们读参加这个节目的时候，认识圣经这个节目的时候我们要先把我们要预备查考的书能够先把它看一遍，所以听众朋友巴不得你愿意，欢迎你继续参加我们这个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欢迎你收听这个节目。从这个节目当中我们下一次就是讲到罗马书，先把它好好的预习一遍看一遍，然后我们就一章一章的来分享，彼此勉励，透过神的话，因为神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引导我们做一个敬虔敬畏神的人。所以我们下一次我们就用罗马书来读来在认识圣经这个节目里面要花一点时间好好的明白罗马书里面这些属灵的教训，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今天这个世代最需要的不是我们没得吃没得喝也不是说我们直接为追求我们自己个人的享受其实我们觉得最重要的 我知道神啊祝福我们的听众朋友，当我们有重担有难处的时候，我们都可以学习把一切的重担卸给神啊。当我们丰衣足食的时候，不要忘记啊，这个都是神给我们的恩典。神的恩典给我们目的在哪里的？让我们成为一个敬虔侍奉神的人。巴不得我们听众朋友在我们读经的时候，在我们教会生活，在我们的灵命上，也能够透过认识圣经这个节目，你能够越来越知道明白神的话，认识神的话，然后把神的话这些属灵的原则应用在我们每天的生活里面啊，这是我们认识圣经我们这个节目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目的。欢迎听众朋友，如果你有问题啊，有感动愿意跟我们分享的，欢迎你寄信啊，来寄到环球电台认识圣经麦基牧师收。愿神祝福你，我们下次再见。